2017年5月2号陶尔孙托合提被送入去家乡新疆和田麦玉县的第一培训中心，因为他的太太曾经戴过面纱，而且他们是总共生了6个孩子，比国家法律允许的多了4个。同年的10月11号他的同乡阿卜杜米力克亦都进入了同一间的培训中心，理由是他曾经是去过被中国当局认定重点敏感国家预期返回，属于形迹可疑人员。而此外，他和他的妻子麦玉县爱心医院的一名护士超生了一个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乡镇官员判定陶尔孙托合思想转变大，悔过态度认真，同意他退培训后是回乡管控。阿卜杜米力克就没那么幸运，当局认定他出境返回后长期在麦玉县居住有现实危害，建议继续培训。这两名维吾尔男子的名字出现在这个星期最新一批泄露到海外的新疆政府内部文件上面。长达137页的文件的电子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了311名新疆再教育营被拘者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为什么被收押，以及地方当局在是否释放他们的时候所考量的因素。一同记录在案的还有他们亲属的详尽信息，涉及的人员超过2000人。这311名被拒者全部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麦玉县，当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人口65万，其中97%的居民都是维吾尔人，这一批的文件亦都因此而得名叫做麦玉文件。2月18号星期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两家人权机构共同公布了他们对麦玉文件的研究结果。德国新疆问题专家、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合作研究员郑国恩表示，这批文件披露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惊人细节，和去年11月泄露到海外的两批新疆政府机密文件相比，麦玉文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十分之具体、有名有姓的证据。在梳理这些文件之后，郑国恩归纳出16项让维吾尔人被投入拘禁营的罪名，其中一些完全是无伤大雅的日常琐事，比如是留宿、穿短裤、封斋、申请护照、去过当局认定的26个重点敏感国家，大部分是穆斯林居多的国家。有个人通过手机无意中上了一个外国的网址，一体化系统就令到是警察来捉他。郑国恩对美国之音说，一体化的平台是新疆当局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监测系统。他说还有人是仅仅是因为有亲属或者是邻居在拘禁营，自己亦都是被株连成为是当局眼中的可疑人员。郑国恩表示，这个就好像一项恶性循环，一旦你被怀疑上，你就永远被怀疑，因为被怀疑你就被送入去拘禁营，由此你就更加是被怀疑，任何和你有关系的人亦都成为了可疑的人员，这样是循环往复，成为了一个无止境的循环。好像毛泽东时代的划分阶级，维吾尔人被划分成为是放心不放心人员，当局对20岁至40岁的年轻人尤为是忌惮，80后、90后和千禧年后直接是被划入不放心人员。让研究者惊讶的就是超生是维吾尔人被投入拘禁营的首要原因。安德森表示，麦玉文件给予了他们是137页的文字证据，证明这些人因为从事合法合理的行为被拘禁，或者成为了可疑的人员。维吾尔人权项目高级项目的官员安德森还说，这些文件所展示的正正是海外维吾尔人拘禁营的生还者、新闻工作者以及研究人员一直力图令到世界人知道的。去年7月，中国当局表示，新疆多数被拘的穆斯林已经是回归社会，但是研究人员指出，虽然麦玉文件上面的大多数人的确是已经从再教育营结业，但是他们依然是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管控、强迫劳动，并且随时可能会被重新投入拘禁营。安德森说，大家从拘禁营当中获悉，他是返回到一个不自由的世界。 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去年11月公布的中国电文一样，墨玉文件亦都是由中国境内的一位维吾尔人送出，辗转咁几位海外维吾尔人的手里边系流入到海外。在新疆喀什出生，现旅居挪威的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卜杜艾力阿尤普参与了这两次的行动。阿尤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电文公布之后，他的妻子的家庭成员当中所有的成年人都被中国当局逮捕，这件事给予了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伤痛，但是他们别无选择。他说因为他们收到了这个文件，发那个文件的人说他们希望国际社会是关注这些事情，他们希望这种残酷的日子能够尽早结束，他们作为自由世界生活的人应该是担负这个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华盛顿报道。